我请弟兄姊妹先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些主的话。
马可福音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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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三节。
六节至到十三节。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是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
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第一章。
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四节到第六节。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九节和第十节。
九节和十节。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第二十二章。
22章。
第三节。
第三节。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以后再没有咒诅，那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我想今天早晨呢，在和弟兄姊妹们在侍奉的事上有一些彼此的勉励。
今天我要在关于在侍奉主的事上面大家有些勉励。
我们从圣经里很清楚知道，我们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每一个其实都是神的仆人，
这是神永远的旨意，
这个是神对我们永远的旨意。
我想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
我记得和弟兄姊妹们都讲过，
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
在我们未得救之前，
我们是被称作是一个堕落的人，
我们是被称叫做堕落的人。
等我们得救之后呢，
当我们得救之后呢，
我们就成为一个蒙救赎的人，
之后我就叫做蒙救赎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并不停在这里，
但我知道神的心意不停在那里，
神不以我们成为一个救赎的人而满足，
神并不以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被救赎的人为满足，
因为神对人的心意还有更高的，
因为神对人的心意是有更高的，
这更高的心意呢，就是要叫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
这个更高的心意就是叫我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牢牢地记住，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好记住这一点，
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最高的点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
在神的心意里面最高点就是叫我们每一个成为一个侍奉的人。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新约圣经这么说，
我们不仅在今生今世服侍主，
我们 不单止在今生今世来到侍奉主，
即使将来我们进入永世，
其实当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我们都是仍然一个侍奉神的人。
所以启示录最后一章，
所以在启示录最后一章，
他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到永世里面，
在那天我们进到永世的里面，
我们仍就是神的仆人，要侍奉他，
我们仍然是神的仆人，要去服侍他，
为着神要叫我们能成为他的好仆人，
为了神叫我们成为他的好仆人。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个好仆人的这个榜样，
其实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好仆人的榜样，
那么从旧约到新约有许许多多的人物，
旧约新约都有很多的人物，
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能看见他们好的侍奉，
从他们身上我们见到一些什么叫做好的侍奉。
在教会历史中，
在 教会的历史里面，
我们知道也有许多好的侍奉主的人，
也都见到很多好的服侍主的人，
他们在地上的侍奉，
他们在地上面的侍奉
给许许多人带来祝福，
被很多人带了来祝福，
甚至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过了过世之后，
甚至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去世之后，
神的儿女们还念念不忘，
很多神的儿女们还纪念着他们。
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
刚刚唱这首诗歌
是何淑恩姊妹写的，
是何淑恩姊妹所写的。
那么我前两年又到这个华南地区的时候，
前几年我一路去过中国华南一带，
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对他还是念念不忘，
我见到其实很多弟兄姊妹还是很念念不忘。
我们的姊妹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
因为姊妹是一位忠心侍奉主的人，
在侍奉上是一个好榜样，
是服侍上面一个好好的榜样。
但是我们要晓得，
但我们都要知道，
虽然这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带来激励，
虽然这些弟兄姊妹都能够做榜样带来一些的激励，
但是他们不能做侍奉人的那个最标准的榜样，
但他都不能够做一些侍奉的最标准的榜样。
我们知道圣经一个重大的启示让我们看见神所要侍奉人最标准的榜样乃是他的儿子，
其实圣经里面唯一一个最高的侍奉的榜样就是他的独生的儿子。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提到许多服侍主的弟兄姊妹，
我们当然都 很多时会提到很多不同服侍神的弟兄姊妹，
当然这些都是好的榜样，
当然他们是很好的榜样，
但是请我们记得，
但我们要记住，
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最标准的榜样，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最标准的榜样。
其实神是希望我们以他的儿子做标准，
其实神都是希望我们以神的儿子做榜样，
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对主的认识上不够，
我哋好多时其实对主耶稣基督嘅认识仲系唔够，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学了，这些侍奉主的人，
所以我哋变咗去学一啲侍奉主嘅人。
我们晓得这个也不算是错，
其实严格嚟讲都唔算错。
保罗在世的日子，很多人效法他。
当保罗还在世上的时候，很多人去效法他。
那么保罗对弟兄姊妹说，可以，你们可以效法我。
保罗说，是，你可以效法我。
但是你们要向我效法基督。
但是最重要是，好像我效法基督。
所以我们如果能认识主耶稣基督做仆人的这个榜样。
所以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做仆人的榜样。
你也可以不需要用任何人做榜样。
这样的时候，你不需要学习其他的人做榜样。
我们也知道，无论是旧约新约，
无论旧约或者新约，
若是要做一个好的仆人，
如果要做一个好的仆人，
就是他身上显出主耶稣基督的特性越多，他就越是一个好的仆人。
如果他身上面显出主耶稣基督越多的特性，他就更加成为一个好的仆人。
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历史上面，
所以在历史上面，
那些人所以能成为好仆人，
那些人能够成为好的仆人，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侍奉中啊，主耶稣基督的特点显得多，
就是因为在他侍奉的里面，主耶稣基督的特点来到显得很清楚。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很感谢我们的主，
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
当他道成肉身到地上的时候，
他不仅是神的儿子，
不单止他是神的儿子，
他也是神的仆人，
他也是神的仆人。
所以他到地上来，他也把神所要的那个仆人的样式整个彰显出来，
所以他也都将神所要的仆人的样式来到彰显出来。
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讲到主耶稣，
新约里面有四卷的福音书来到讲到主耶稣，
而其中马可福音，
其中马可福音
是特别讲到主耶稣做仆人的一卷，
是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做仆人的那一方面。
我想在教会历史中，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所有读经的人，
所有读经的人
都看见马可福音是讲到主耶稣做仆人，
都见到马可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作仆人。
所以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马可福音，
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怎样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就见到主耶稣基督怎样成为神的仆人。
那么圣经所以这样记载，
圣经就是这样来到记载，
也就是说呢，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神心目中最标准的仆人，
就见到主耶稣基督是唯有神心目中最标准的仆人，
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标准榜样，
他才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和榜样。
所以我们的侍奉应该像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的服侍就应该似我们的主。
所以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一开头，
在马可福音一开头
就把主耶稣基督做神仆人的一些特点呢、特性呢把它写明出来了，
就描写到主耶稣基督怎样做神的仆人的特性特点讲出来。
那么这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的好仆人，
所以就讲给我们听，今天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的好仆人，
我们必须效法我们主自己的榜样，
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可福音第一章，
我们刚刚读过马可福音第一章，
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由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做神仆人的五个重要的特点，
那里讲到主耶稣基督做仆人的五个特点。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讲，
前面四个是积极的，
前面四个是积极的，
第五个呢是一个消极的，
第五个就是消极的。
但是无论怎样有五个重点，
无论怎样是五个重点，
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来学习的，
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学习。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曾经得过很多很好的服侍主人的人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当然得过很多服侍主的人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应当敬重他们，
我们是应该敬重他们。
但是呢，更好的是以主耶稣做榜样，
但更好的就是以耶稣基督做榜样。
所以你看使徒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
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
他的侍奉非常的忠心，
他非常忠心的服侍。
但是呢，施洗约翰呢隐藏自己，
但是施洗约翰他是隐藏自己，
他希望人呢注意那一位，
他希望人家是注意那一位。
你不要看我今天呢在这里呢穿骆驼毛的衣服啊，这个吃蝗虫野蜜。
今天你不要看我啊，好像 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
这样来侍奉，来生，这样生活来侍奉神。
这样去生活来到服侍神。
他说有一位要来。
他说有一位要来的。
他来的时候呢，
他来的时候呢，
我连给他解他的鞋带都不配。
我连去解他鞋带都不配
啊。所以约翰呢把人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
所以他将人的注意力要摆在主的身上。
他们不要人效法他。
叫人哋唔好效法，
不要效法，你效法那一位。
如果要效法就效法嗰，
他才是有大能的，
佢先系有大能嘅。
所以约马可福音就把主耶稣基督怎样做神的仆人的特性就记录下来。
所以马可就系将主耶稣基督点样去做仆人嗰个特性记录落嚟。
所以早晨我希望呢，就着马可福音里面这几个重要的点，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有点交通。
所以我就希望。直接一几个点同弟兄姊妹嚟，
我们看主耶稣他如何成为神的仆人。
睇下主耶稣基督点样成为神嘅仆人。
啊，这里这每一个点都是很重要。
呢度每一个点都非常重要。
那么同一个点，
第一点
就讲到主耶稣从拿撒勒来到约旦河。
主耶稣从拿撒勒嚟到约旦河，
来这里做什么呢？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他到这里受约翰的洗，
特登是来受约翰的洗。
那么说明他来受浸，
讲明他就来受浸。
我们知道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
第一些福音书都有记载，
他要去受浸，约翰就很惊慌。
当说他要去受浸，约翰就很惊慌。
约翰说，我要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
其实我应该受你的洗，为什么你来受我的洗呢？
主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
主话我哋系应当尽猪般嘅义。
那么主耶稣受浸是什么意思呢？
咁主耶稣基督受洗系咩意思呢？
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
佢应该神嘅儿子系无罪嘅。
他不需要受浸的。
佢唔需要受浸。
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受过浸，对不对？
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当中好多都受过浸。
那么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讲到受浸的意义。
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受浸的意义。
我们乃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是同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那么我们认同我们认同主耶稣基督的那个钉十字架。
我们认同同主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
那我们是一个罪人呢。
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需要受浸的。
我们需要受浸。
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浸呢？
那么为什么主耶稣需要受浸呢？
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受浸与罪无关。
主耶稣基督的受浸是与罪无关的。
主耶稣的受浸说明一件事情，他不要活在他的自己里面。
就是说明一件事，他不要活在他自己的里面。
因为受浸是个埋葬。
因为受浸是一个埋葬。
主耶稣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
主耶稣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
他也有他的己。
他有他的己。
那么呢，他今天要把他这个己呢把他埋葬。
他要将他这个己来到埋葬。
就是把这个我把他埋葬。
就是说将这个我来到埋葬。
所以我们都明白受浸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这个败坏的我把他埋葬。
所以受浸的意义就是要将这个败坏的我来到埋葬。
主耶稣来了， 他虽然不是败坏，他没有罪，但他还把他的己把他埋葬。
他虽然无罪，但是他仍然将这个己来到埋葬。
所以主耶稣的受浸说明呢，我们人在地上，基督徒在地上应该活着一个无己的生活。
所以这样东西就说明基督徒在地上面活呢是一个无己的生活。
我想今天呢，我们都活在我们的己的里面。
今天我们活在都是活在我们的己里面。
什么是我们的己呢？
什么是我们的己呢？
我再简单的提醒一下。
我或者简单的提一提。
己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或者即系讲，我想点就点。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中意点就点。
这些事情满我的意，那么我就接受。
如果我中意，我就去接受。
那么我决定怎样。
我决定点。
因为我们的己就是我们人的这个魂的部分。
呢、这个己啊，就系我哋嘅魂嘅部分。
我们的思想，我们意志，我们的情感。
我思想、意志、情感。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很强的东西啊。
我知道呢啲系非常强嘅东西。
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这个己不被埋葬的话呢？
所以今日如果我哋己唔去被埋葬，
我们很难服侍主。
我哋系好难去服侍主。
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了。
所以主耶稣嚟到地上，
他也有一个己，
佢都有一个己，
但是他愿意把这个己把它埋葬。
但系佢愿意将呢个己嚟到埋葬。
他不要 生活以己为中心，
他不要以己为中心，
他不要高举他的自己，
他不要高举自己，
因为他要高举神，
因为他要高举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感谢我们的主，
多谢我们，
因为他要成为神的仆人，
因为他要成为神的仆人，
所以他必须把他的己埋葬，
所以他一定要将己来到埋葬。
那么主耶稣做这件事情，不仅为他自己的侍奉，也是为着我们做榜样。
所以他不单止为他自己的侍奉，也都是为了作榜样。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最后三年半的时间在地上服侍，
所以我见到在地上他最后三年半的服侍，
他完全活在一个无己的光景中，
他完全活在一种无己的光景中，
就是有己但是不活在己中，
虽然有己但不是活在己的中。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
那么主就说，他说我来到地上没有一样事情是凭着我自己，
他来到地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凭着我自己，
我来也不是凭我自己，
我来也都不是凭我自己，
我说话也不是凭我自己，
我讲话也都不是凭
我自己，我做事也不是凭我自己，
我做事不是凭我自己，
每一样事物都是受神的支配，
每一件事都是受神的支配。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感谢主，
多谢主，
因为他活在这个无己的光景中，
因为他活在一个无己的光景里，
他的服侍叫父的旨意得到成就，
所以他的服侍就叫父的旨意得着成就。
那么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虽然你我都受过浸，
虽然你和我都受过浸，
我们在受浸那一下，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主一同埋葬，
我们知道一浸下去就是与主一同埋葬，
但是我们从水里上来呢，
但是当我们由水面上来呢，
我们还是活在自己里面，
我们又好像活在自己里面
啊。那么所以今天在侍奉上呢，我们的己还是一个很大的难处，
所以在今天的服侍里面，我们的己还是一个大的难处。
事实上我们知道，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在整个教会历史或者整个历史当中，
在整个历史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无己的，
没一个人能够达到无己。
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讲，所学的功课只不过是舍己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就是要去舍己。
只有主耶稣是无己，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无己。
我们呢是学习舍己，
我们只是去学习舍己。
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
今天我们在侍奉来讲，
我们脱离己越多，我们就越多能被神用。
我们 越是脱离己，我们越能够被神来到用。
所以侍奉的好坏，
所以侍奉的好或者坏，
不在乎恩赐，
不是在乎恩赐
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总以为说那些有大有恩赐的人，他们是神的好仆人，不一定。
以为一定要有恩赐，他们才是神的大仆人，不是一定。
有的人也很有能力，
有些人是很有能力，
但是不舍己，
但他不舍己
啊。有的人呢，这个知识很丰富，
有些人他知识非常多，
但是呢，没有舍己。
但
也
都冇舍己，亦都系冇用。
有些基督徒甚至很能受苦啊，
甚至有啲基督徒好受得苦。
我记得从前我们认识一个侍奉主的人，
我以前认识一个服侍主嘅人。
哇，他真是能受苦啊！
哇，佢真系可以受苦啊！
生活得很简单，很简朴，
生活得好简单，好刻苦。
但是呢，很奇怪，那个己很大。
但奇怪得很，佢个己非常大。
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讲他了。
所以有个弟兄就咁样讲佢。
我们的弟兄啊，
佢话我呢个弟兄
是一个受苦但不舍己的人，
系一个受苦但唔舍己嘅人。
所以你看，有的人受苦就会定罪别人的。
所以有啲人受苦咧，佢就去定罪别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在侍奉上面，
喺侍奉嘅上面，
神不在乎你外面的能力、恩赐、知识有多大。
神基本上都不理你，你的恩赐有多大。
神所在乎的是我们的己脱离有多少，
他在乎我们的己究竟脱落了多少。
所以这样讲，每个弟兄姊妹你都可以成为好基督徒啊。
所以这样讲，弟兄姊妹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啊。我常常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他想要好好服侍主，他说啊，给我大恩赐。
我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他说神啊，你给我大的恩赐。
他以为有大恩赐他就能服侍，
他以为有大恩赐就去能够去服侍。
有的基督徒拼命的读书啊，读很多的书，知识丰富。
有些就拼命去读书，那个知识是非常的多，
因为知识多就可以服侍。
以为知识多呢就可以去服侍。
哦，也有的基督徒祷告主啊，能力用能力充满我。
有啲祷甚至祷告主啊，你用能力充满我。
有了能力，我就能成为好基督徒，好的侍奉主的人。
有咗能力，我就成为一个好嘅服侍主嘅人。
感谢主，
感谢主。
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真的有大恩赐、有多知识、有大能力的人并不多，对不对？
我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大恩赐啊、知识啊、能力的人并不多。
所以你现在呢，不要羡慕这些。
所以你不需要羡慕这些啊。
你要羡慕那些能脱离己的人。
你要羡慕一些能够脱离己的人。
所以如果你能够过着一个脱离己的生活，
如果你能够过一个脱离己的生活，
你可能你的服侍啊，比那些有恩赐、有能力、有才干的人、还要在神跟前让神满意。
你可能比一些有恩赐、才干、能力的人重要啊、有能力。
我们知道今天在侍奉上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的己。
其实今天在服侍里面最大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的己。
你记得这个马丁路德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吗？
马丁路德有一句很出名的话，
他说我不怕那个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个教皇，
我不怕坐在宝座上面那个教皇，
他说我怕那个坐在我里面的教皇，
但我就怕住在我里面的教皇。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主耶稣是完全无己，
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无己，
我们是学习舍己，
我们去学习舍己。
所以圣经中啊，给我们看见一些侍奉主的人的榜样，
所以圣经也都俾我见到一啲侍奉主嘅榜样
啊！主特别让我们看见他们如何过舍己的生活，
就俾我见得到佢哋点样过一个舍己嘅生活。
在旧约圣经里面，
喺旧约圣经，
我们一想到神的仆人就想到摩西了，对不对？
我哋一谂到仆人就谂到摩西。
啊，摩西是神伟大的仆人啊！
摩西系神伟大嘅仆人
啊！不过这个话呢，圣经中你找不到的。
不过呢句说话圣经冇咁样讲嘅。
犹太人心目中他是伟大。
犹太人嘅心里边，佢一个伟大嘅。
基督徒也是感觉他伟大。
基督徒亦都系觉得佢好伟大。
啊，因为他服侍主实在被神所重用。
因为佢服侍主亦都被主重用。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如何来对付这个神的仆人呢？
但系我哋亦都见得到神点样去对付呢个神嘅仆人。
我们都很清楚他的故事。
我知道他的故事
啊，本来呢，他是一个这个希伯来人，
本来他就是一个希伯来人，
是在埃及做奴隶的，
在埃及做奴隶。
哎呀，他很幸运的、
啊。哦，他非常幸运，
幸生下来三个月之后，他妈妈弄那个小蒲草箱子放到河里面，结果呢，流到王宫里去了。
三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就将他摆在一个蒲草箱，他在个河流流下流下就流了去皇宫里面。
当然我们知道这有主的手在背后的管制啊。
当然背后是有神的手在管理。
哎，那个蒲草箱来的时候呢，正好呢这个埃及的公主呢去洗澡去了。
当个蒲草箱流落来的时候，啱啱个公主就在那里在那里冲凉。
看见那个摩西啊，又叫神又叫他长得特别的美丽。
神也都叫摩西长得非常的美貌，
所以呢，让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一看见就爱上了，
就使这个公主一见到她呢就喜欢她，
所以呢就把她弄到皇宫里去了，
就将她抱回去皇宫。
哦，那是很奇妙，她的姐姐呢跟着那个蒲草箱看见弟弟到了皇宫里去了。
咁最奇妙就係呢個姐姐跟住個蒲草箱，佢亦都跟住去咗皇宮。
介紹這個公主說：我給你找個奶媽，結果是摩西的媽媽。
亦都同公主話：，我同你揾咗個奶媽，就係佢摩西嘅媽媽啦。
哇！你看這一幅光景，我們多羨慕啊！
所以你諗下，我哋幾羨慕咁嘅情況、
啊。住在皇宮裡，
住喺皇宮裏邊，
喝媽媽的奶，
亦都飲媽媽嘅奶。
哎呀，真的是什麼好處都有啦！
就係乜嘢好處佢都得到啦。
啊！那么然后在那里受到了最好的生活和教育。
咁喺入边佢受到最好嘅生活、最好嘅教育。
然后呢，体会了当代最大帝国的权势。
然后佢亦都体会到当代最大帝国嘅权势。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东西啊，培养了什么东西啊？
咁但系你有冇留意呢啲培养咗咩嘢出嚟呢？
啊，摩西本来就有个己的。
摩西本来佢就有个己啦，
加上这些优厚的环境，
加上呢啲优越嘅环境，
加上这高级的知识，
加上高级嘅知识，
再加上权势，
加上权势，
结果就把摩西本来这个己啊，把它变成这么大个己，
结果佢己咧越嚟越大，大到咁样
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都知道，
今天在世界上面我们都认识，
有钱人会骄傲，
有钱的人骄傲，
有知识的人会骄傲，
有知识的人骄傲，
有地位的人会骄傲，
有地位的人骄傲，
你这些越多骄傲越大，对不对？
有一些多呢骄傲越大，是不是、
你其实那个骄傲什么，就是你的己开始膨胀了，
骄傲就是你的己在膨胀。
所以40年在王宫里面的生活、
所以40年在王宫的生活
培养出来一个大己，
培养出一个大己来。
这个摩西再出来的时候，这个己简直大得不得了、
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这个己是非常的大，
他充满自信，
他充满自信，
他觉得现在行了，我可以来救我的百，救我的同胞。
他说现在行了，我现在可以去救我的同胞。
那晓得一出手就闯祸，对不对？
怎知一出手就碰钉
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天然的己是不能侍奉神的。
所以圣经就明明的话，天然的人是侍奉不到神。
那个己越大，难处越大。
你的己越大，难处越大、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神的带领。
所以我要很清楚神的带领是什么。
那么现在呢，神没有放弃他，
但神并没有放弃他，
所以神就把摩西呢赶到旷野里去了，
所以神就将摩西赶到去旷野。
我们现在回头看摩西的故事，这是神刻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回头睇嘅时候，神系咁样刻意为到为摩西嚟到预备。
所以40年在旷野的里面，
40年喺旷野，
哇！一下子间整个翻转过来了。
咁突然之间佢生活整个就翻转过嚟。
本来是荣华富贵。
本来就是荣华富贵，
现在在旷野里什么都没有，
现在旷野什么都没有，
只有几只羊，天天带这个羊这么进进出出的，
就得几只羊每天带来带去。
哇，摩西在这个时候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试炼，
这个时候摩西所受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试炼。
那么神为什么要叫他在旷野里40年呢？
为什么神要叫摩西40年在旷野呢？
今天我们回头看就很清楚了，
今天我们回头看就很清楚，
神乃是用另外40年对付摩西的己，
神就是用这40年对付摩西的己。
那么埃及40年把这个己把它培养出来了，
40年将这个摩西的己培养出来了，
那么旷野40年呢又把这个己给它消除了，
40年在旷野就将这个己来到消除。
所以你看见当摩西80岁的时候，
所以到摩西80岁的时候，
这个蛮有能力蛮有才干蛮有口才的摩西啊，变成不会讲话了，
所以这个没有能力口才的摩西反而变成不懂讲话
啊！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很软弱，
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非常软弱，
真正的软弱，
也都是真正的软弱、
但是神很高兴，神一看这个神说可以了，现在可以用了，
但神反而见到很高兴，这个摩西现在可以用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神就在西乃山上，
神在西乃山上
用荆棘火焰解释摩西一生的经历，
用荆棘来到解释摩西一生的经历。
摩西说，神对摩西说，你的本质就是荆棘啊。
他就讲给他，你的本质就是荆棘。
若是没有神圣的火焰在上面，你是根本不能服侍主的。
如果不是有神圣的火焰在上面，你根本不可以服侍。
人的己就是一个荆棘。
人的己就是那些荆棘。
是个无用的东西。
是没用的。
但是他很尖利，会刺人的。
但是他非常的尖锐，可以刺人。
所以神在摩西身上做了一个改变的工作。
所以神在身上，他的身上面做改变的工作。
那么，神借着摩西对我们说话。
藉着摩西，他这样跟我们说。
就是呢，今天呢，我们这个人的己必须要受到对付。
所以我们今天的己一定要受对付。
如果神不对付我们的己，我们在神手中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的己不受对付，神不可以用我们。
我们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己，
我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己。
我们的己最大的难处啊，不是那个弱点，是那个强点。
最大的难处不是那个弱点，是那个强点。
我们一碰到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己出来的时候，它很强啊。
当碰到服侍，我们那个己呢就出来了。
这个己出来就跟别人会形成难处。
所以这个己出来的时候同人呢就发生了很多的难处、
所以从前我们弟兄们常常讲，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天然的人呢都是有棱有角的，
我哋天然嘅人好多弟兄讲都系有尖有角嘅、
哦。好像那个石头一样，那个不是经过雕琢的，那很多的突出点啊相碰。
好多好似天然嘅石，好多角咁样嚟到相碰。
老实讲，有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自己的软弱。
好多时候其实当我哋讲我自己软弱嘅时候，
哎呀，我们那个软弱都是强点啊。
其实呢啲软弱都系想指出我哋嘅强点。
一个真正的软弱是积极的。
一个真正的软弱，他是知道
那个假的软弱是消极的东西。
这个假的软弱就是消极的。
啊，就是讲说，哎呀，我软弱，他软弱到你对他没办法。
他说我软弱，其实你根本没办法对付他了。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那么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对付己的工作。
神今天在我们身上面就要对付几做呢个工作，
经过了旷野的四十年，
所以经过呢旷野四十年，
我们看见摩西现在真正的成为神手中一个可以使用的器皿。
摩西先至成为一个神真正可以使用嘅器皿。
一个人不站在己的地位上的时候呢？
当一个人唔企喺个己嘅地位上面，
神就可以把大的能力托付他。
神就能够将大嘅能力托付俾佢。
神就可以把大的恩赐托付他。
亦都能够将大恩赐俾佢。
神就可以把大的祝福加他身上。
亦都能够将大嘅祝福俾佢。
啊，我想。这是神借着摩西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
所以神借着摩西就给我们见到一件这么清楚的事情。
当我们到了新约时代，
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一想到神的仆人，我们就想到保罗了，对吧？
在新约我们一想仆人就想到保罗。
你看在同样的原则里面，神也在这里对付保罗。
在同一个原则，神都是这样来对付
保
罗。保
罗天然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己，
天然的生命保罗都是一个很大的己、
啊、这个己呢从年轻时候又受到犹太教那个完整的教育，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受到犹太教一个最完全的教育。
我们知道犹太教已经是偏离神的心意的，
犹太教其实是偏离神的心意，
然而他在这个里面呢受了最完整的教育，
但是他在这个里面就受了最完全的教育。
从加玛列的这个学校里面出来之后呢，
在加玛列的学校出来的时候，
哇，这个保罗一出来的变成个大己，
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大的己。
哇，他在那里逼迫基督徒，你就看见他是多么厉害。
你见他逼迫基督徒，他是几犀利。
我们知道保罗天然的生命就是一个很聪明的。
保罗其实天生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现在又受了这么严谨的教育。
现在又受了这么严谨的教育。
所以这样的光景神不能用。
反而在这样的情况神不能够用他。
所以呢他有一天追杀基督徒追到大马色去了。
所以有一天他为了追杀基督徒去到大马色。
在路上。
在路上的时候。
在城外了。
在城外。
神就用大光照着他。
神就用大光照他。
圣经告诉说呢就把保罗呢打倒在地。
圣经就讲到神将保罗打倒在地。
这说明什么？
怎样讲呢？
神用这个大光啊把这个己给他打倒了。
其实就是神藉着一个大光将保罗的己来到打倒。
所以从那天开始起，
所以由那天开始这个己，
神开始可以使用保罗，
神就可以开始使用保罗。
所以人的己不倒下，神是不能用的。
所以当一个己不倒下来，神用不到这个人。
那后来神可以把历世历代所隐藏最大的奥秘启示给他，
所以这样的时候神就可以将历世历代最大的奥秘来到交托给他。
那么保罗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完全无己了呢？
那这个时候保罗是不是完全无己呢？
嗯，神还是不能信任他。
嗯，神还是不可以信任他、
啊、因为他启示太大，
因为他得的启示太大。
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求启示啊，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求这些启示。
如果我们这个人的己没有被对付的话呢，
如果我们这个人的己没被对付，
这个大的启示会使我们变得非常的骄傲的。
这个这么大的启示是将我们变到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所以虽然神曾经用光把保罗打倒了，
虽然神藉着光将保罗来到打倒，
但是保罗还神还是不能信任保罗的己、啊、
但是神还没可以信任保罗的己，
所以呢神就特别用根刺把那个保罗的己给他钉住他。
所以神反而用一根刺将他的己来到钉在那里、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这个大的己需要把它钉住，
这个这么大的己是需要将它钉住、
啊、保罗难过得不得了，
所以保罗是非常的难受、
啊、保罗知道 这根刺什么？是撒旦的差役。
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就是撒旦的差役。
因为神也知道那个魔鬼啊最恨保罗了。
神也都知道魔鬼最憎保罗。
如果呢找撒旦的差役来 对付保罗，那是绝对无情的。
所以撒旦的差役来对付保罗是绝对无情的。
所以保罗难过得不得了。
所以保罗是非常难过。
三次的求主。
三次来到求主。
求主把这个刺给他拔掉。
求主将这个刺来到掹了。
但是神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但神同佢讲，我嘅恩典系够你用。
因为保罗这个时候很清楚，
保罗呢个时候非常清楚。
他说因为怕我启示太大，
因为怕我得到嘅启示太大，
就变得骄傲，
就变得骄傲。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见到
在侍奉上，神不仅不能信任我们的己，
喺侍奉上面，神不能够信任我哋嘅
己，
亦都唔能够用我哋嘅己。
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认识自己是好事情。
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认识己咧，系一个好嘅事嚟。
我们有首诗歌这样唱，对不对？
有首诗歌系咁讲：
可怜的己，愿其消沉；
可怜嘅己，愿其消沉。
我觉得呢，更好的是不是可怜的己，是可恨的己。
我认为更加贴切就系可恨嘅己。
一个基督徒能够达到个地步，恨恶自己啊，哎、那差不多了。
如果有基督徒到了一个地步恨自己的己，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在圣经中间神是如何来使用人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他怎样来使用人、
啊、神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对付我们这个己。
第一件事神就做的就是对付我们的己。
现在我明白神为什么叫我们受浸啊？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神为什么叫我们去受浸啊？
不仅连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不但连于神基督的、救恩，
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你已经被埋葬了。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埋葬，
所以我们要常常回想我们今天是一个埋是一个受浸的人。
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是一个受浸的人。
所以我们一想到受浸，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活在自己里面。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够活在己的里面。
我这个人应该是已经埋葬了。
我这个人是已经埋葬
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主耶稣到地上来，
主耶稣来到地上，
他成为神的标准的仆人，
他成为神标准的仆人。
第一个重要的经历，
第一个重要的经历，
就是他把他的己整个埋葬了。
他就将自己的己来到埋葬，
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
他不再活在自己的里面、
啊、我想这个呢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
第二个点，
第二点，
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呢，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
他由水一上来就见到个天裂开了、
啊、他这里这个裂这个字，
这个裂的字，
说呢整个天呢变成粉碎，
就是讲到天好像粉碎了、
啊、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
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你会不会你有读到说，当以色列百姓偏离神的时候，
当以色列百姓偏离神的时候，
神就使他们的天像铜，地像铁，
就使到天好像铜，地好像铁，
就是啊，他们整个封闭起来了，再也看不见神的荣耀，
即系话整个都封闭咗，佢哋见唔到神嘅荣耀。
所以呢，这里所说的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界限，
所以呢个天其实系一个界线
啊。所以这个天的后面是什么？
天的后面是什么？
就必须天裂开我们才能看见。
所以就要天裂开我们才可以见得到、
啊、你知道今天科学家整天在那就希望、嗯、从这个天穿过去看看里面、后面是什么。
所以现在科学家都是想知道天 后面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能力太小，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对不对？
我们这个能力的限制，我们根本达不到、这个、
在属灵的事情上，这个天更是我们的一个封闭。
所以在属灵里面来讲，这个天就封闭了我们。
所以当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由水里面上来的时候，
哇，那个天整个粉碎，
天就整个粉碎，
整个封闭全部出去了，
这个封闭就除去了。
所以呢，这个天裂开所代表的是一个启示。
所以这个天裂开其实带来一个启示，
代表的是明白神的旨意，
代表就是说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身上呢，这个天不会变成粉碎，有的时候天裂开一点。
对我哋嚟讲，这个天唔会粉碎，只系有时裂开一啲啲。
我们几十年前呢？
几十年前，
当我们头一次接触斯百克弟兄的信息的时候，
当第一次接触斯百克弟兄嘅信息嘅时候，
我们说这个弟兄启示真大。
我哋真系惊奇，这个弟兄所得嘅启示咁大。
结果我们读他的书呢，好像这个书帮助我们也看见一点。
他的书也都帮助我们看见一些东西，
所以后来呢，好多弟兄们就这样形容啊。
所以很多弟兄们怎样形容他？
他说从前呢，我们呢整个好像一个帘子遮住，我们看不见背后的事情。
好像我们以前就一部帘将我们遮住了。
那么是我们的弟兄呢，把这个帘子稍微拉开了一点，我们就看见背后的东西。
是因为弟兄将这个帘好像打开一点点，使我们看到后面。
这个就是一个启示的经历。
这个就是一个启示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在侍奉的人身上，
在侍奉的人身上，
第二件事情需要这个封闭被除去。
第二件事就是要将这个封闭来到除去。
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只有一个敞开的天，
只有一个敞开的天，
使我们知道侍奉的目的在哪里。
然后我们知道侍奉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目的的服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目的的服侍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很多人也有很大的热忱要服侍主。
今天很多人很热诚想去服侍神，
但是他没有目的，
但他没有目的，
他不知道把神的羊群要服侍到哪里去，
他也都不知道将神的羊群服侍到去哪里。
哎呀，我们看见这样的服侍主的人也蛮多的，
我也都见到这样去服侍的人也都很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主把一个敞开的天给我们，
我需要神给一个敞开的天给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要知道我们 所做的是什么，
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服侍什么，
我们也都知道服侍的是什么，
我们也知道今天服侍的目标在哪里，
也都知道服侍的目标在哪里。
我记得大概三年多以前 我头一次进中国，
大概三年多前我第一次进去中国，
我里面一个很深处的一个感觉，
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在中国这个大陆上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
在大陆地上面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
有一些有一件事情他们是非常需要，
有一件事他们是 很需要的。
所以呢，第一次我在那里能有机会交通，我就讲到这个目标和道路的问题。
所以当我第一次有机会同他交通，就是目标和方向。
他们传福音的热忱很大了，
他们非常热诚于传福音，
越传人信的信主的人越多，
越传越信的人越多。
但是人一多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就变得更多了。
但当人多的时候，教会里面的问题越来越多。
我就对弟兄们讲，
我就对他们说，
今天我们在地上侍奉主啊，
今天我们在地上面服侍，
这个目标和道路必须要弄清楚，
目标和道路一定要搞清楚。
我就说如果你弄不清楚，这个变成一个致命的问题。
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个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弄了这么多人来做什么呢？
要这么多人来做什么？
当然呢，更多人能够上天堂是好的，
当然更多的人上天堂
得救的人多是好的，
得救人多当然好，
但是神的那个目的不是光是得救而已，
但神的目标不是只是人数得救，
神还要建立他的教会，对不对？
神是要建立他的教会。
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侍奉主的人很劳苦，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服侍人很劳苦，
但是呢似乎里面没有这个看见，
但他里面没有这个看见。
所以因此呢，聚会的人很多，难处也很多，
所以聚会的人多，难处又跟着很多。
哇，他们聚会做一个祷告的灵很释放啊，
当他祷告的时候，祷告的灵是很释放。
有个弟兄跟我讲啊，
有弟兄跟我讲，
你不要光看我们的祷告的灵很兴旺啊。
他说你不要单单看我们的祷告的灵很兴旺。
他说你要看看我们的侍奉聚会里面那个吵架是更厉害。
你要看看我们侍奉聚会里面闹交啊，不知道多厉害。
我说是吗？
我说是吗？
弟兄姊妹们没有目标，不知道做什么。
他们弟兄姊妹没有目标，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敞开的天。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敞开的天。
所以对主来讲，整个天是粉碎的。
所以对主来讲，整个天已经是粉碎的。
那么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
就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主的身上。
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面。
本来神的灵是没有形状的，
本来神的灵是没有形状的。
现在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看见圣灵降在主身上是具体的。
现在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圣灵降落嚟成为一个具体嘅。
它不是光是一个感觉而已。
唔单止有一个感觉，
它有一个形象，是鸽子的形象。
有一个形象好似鸽子。
当然我们晓得鸽子代表和平，代表专一，代表简单单纯，对不对？
鸽子代表和平、专一同埋单纯。
那么这些都是圣灵的特性。
呢个都系圣灵嘅特性。
所以神的灵来了。
所以当神嘅圣灵嚟嘅时候，
带来和平，
带来和平，
带来专一。
带来专一，
单纯，
带来单纯。
那么，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领会。
呢啲我哋都领会得到。
那么，其中很重要一个点。
其中有一样嘢好重要。
弟兄姊妹，侍奉是需要有安息的。
侍奉系需要有安息嘅。
我们觉得很奇怪，今天地上反常的现象。
今日地上面好多反常嘅现象。
不服侍比较安息。
你唔去服侍，好似仲安息啲。
一侍奉就不安息。
一去服侍，你好似唔得安息。
奇怪的，
系咪奇怪？
不，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当你进入侍奉中，你要有安息。
唔系嘅，圣经话，当你服侍嘅时候，你就进入个安息。
并且我们的侍奉如果不安息，在神跟前，神就不能悦纳。
所以当我哋唔安息去服侍嘅时候，神根本唔可以悦纳。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把我们引入这个安息。
所以神的灵在我身上面，其实引我们进去个安息。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这个，
我们也都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
当然我们知道圣灵来了不是光在外面，他在里面成为内住的灵。
圣灵来的时候，他不在外面，他是内住的灵，
他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
他在我们里面来引导，
他也成为管制的灵，
他也是管制的灵。
所以今天在侍奉上，若是没有不能跟随圣灵，你就很难。
所以今天如果服侍的上面你不是跟圣灵就非常难了。
我们呢常常以为说呢，比方说我的服侍吧，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我们的服侍呢，
我总以为说，哎，我读圣经读了一点亮光，我有了一点知识，我就可以去讲道了。
以为我读到一些亮光，有些知识，我就可以去讲道。
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一定是在真正的侍奉里面。
这个未必一定在真正的侍奉的里面。
真正的侍奉你需要跟从圣灵的。
真正的服侍你是需要跟从圣灵。
前两个月 我到澳洲去。
前两个月我去到澳洲。
通常呢很多时候呢我去一个地方聚会呢，我总在家里面预备，人家叫你讲四堂，那么就圣经中找四堂信息，对吧？
通常去之前如果有叫我预备的，譬如讲四堂，我当然在圣经里面找四堂的信息。
感谢主，有很多时候主会给我清楚的感觉，我就去讲了。
很多时候神会给我有清楚的指引，我就去讲了。
这次去啊，这个心里觉得很别扭，很为难。
今次我心里面很特别，觉得很为难。
好像出了一个题目又好像不是题目，这样子。
里面好像出一个题目又不像一个题目。
我去之前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
去之前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很久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好耐冇呢个感觉噶啦。
结果呢，时间到了要去啊，对不对？
咁时间到了我都要出发啦。
到那去之后呢，我就是照着主给我一点的感动，就这么交通。
去到嘅时候，我就照住主俾我嘅感动，我就咁交通。
请弟兄姊妹仔细听啊，
请弟兄姊妹咁细细嘅听。
不是我这个人的问题。
呢个唔系我嘅人嘅问题。
我觉得讲这些道，开头觉得很为难的。
我觉得讲呢道非常嘅为难。
哪里先晓得散了会之后啊？
点知去咗当散会之后，
好多弟兄姊妹跑来跟我讲，他说：感谢主，这是及时的信息。
好多弟兄姊妹嚟同我讲，哇！呢啲系及时嘅信息啊！
我一听这个话我就知道了。
咁我一听我先知道。
弟兄姊妹，这不是我。
这个不是我，
圣灵知道他们的情况，
是圣灵知道他们的情况。
虽然我在这个讲道上有为难，
虽然我讲到的时候觉得有为难，
但是是圣灵要对弟兄姊妹们说话的。
但是圣灵要对弟兄姊妹来到讲话，
我只不过是一个器皿，神用一下就是了。
我就是一个器皿，神用一用。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服事的事情上，你必须摸到圣灵里面的感觉。
所以在服事上面你一定要摸到圣灵在你身上面。
当然圣灵不仅在我们里面来教导管制这些，
圣灵不单止在我们里面管制和带领，
圣灵也带有能力，
圣灵也是带有能力，
使我们能胜过许多的事物，
使我们胜过很多的事情。
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跟着里面的膏油走。
所以一个服侍 神嘅人要跟住里边嘅膏油嚟到引领。
我们的主在地上，
主喺地上嘅时候，
说话行事都是凭着膏油，
说话行事都系凭住膏油。
离开膏油，他不说话；
离开膏油，佢就唔讲；
离开膏油，他也不行事；
离开膏油，佢亦都唔去行。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好的神的仆人。
所以佢系真正神嘅好仆人。
所以今天有很多服侍的机会，那么那个机会呢，是不是该你去呢？你要问问圣灵的。
所以虽然有很多服侍的机会，但是不是你去呢？你要问问圣灵。
是你不让你去，即使你看到好机会，你也不能去的。
如果圣灵说不是，就算好机会，你都不应该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这些都是在侍奉上面一些重要的学习。
这些都是服侍里面一些重要的学习。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侍奉主的人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服侍主的人，
一定要能够跟随圣灵。
一定要能够跟随圣灵，
感谢主，
感谢主，
他为我们做榜样，
他有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
第四个点，
第四个点
就是呢，得着神的称许，
就是得着神的称许。
因为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这里讲到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
本来神耶稣就是神的爱子，
本来就是神所最爱的，对不对？
就是神最爱的。
为什么还要讲这个话？
为什么还要讲这句
呢？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服侍神，
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服侍神，
他给我们做榜样，
他成为那个榜样。
侍奉要得神的喜悦，
侍奉是要得神的喜悦。
他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服侍神，
他如果站在儿子的地位上，
今天我们也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服侍神。
今天我们也都站在儿子的地位，
神已经爱我们，
神已经爱了我们。
但是呢，我们的侍奉要讨神的喜悦。
但是我们的服侍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都知道，将来到神跟前，最后的称许是神说的。
将来去到神的面前，最后的称许都是神所说的。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
马太二十五章那里讲，
神说你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他说好，你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将来到主审判台前最后我们所希望听到的一句话。
这个就是将来如果去到主审判台前，我们最希望听到的话。
如果你听到这个话，
如果你听到这句话，
那就证明你的服事在神跟前是蒙悦纳，
就证明你的服事在神面前是蒙悦纳。
所以今天服事主啊，
所以今天服侍主，
这个人的称赞呢，这个算不算数的？
人的称赞是不算数的。
但是我们很难，
但我们就很难。
我们宁可听见人称赞，
我们很喜欢去听到人的称赞
啊！如果你讲了一篇道，做了一个功，大家都来称赞你，哎呀，高兴得不得了。
如果你讲篇道，做了一功，很多人来称赞你，就非常高兴
啊。有的时候我们还假谦虚啊，
有时候我还要假咁谦虚。
哪里谦虚？
不敢当，不敢当，不关我事。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希望听见人的称赞。
我哋其实几希望听到人嘅称赞。
我还碰见过这样侍奉主的人呢。
我亦都碰到一啲咁嘅侍奉主嘅人。
他说我侍奉这么多，怎么都没有人称赞你嘅？
我服侍咗咁多，都冇人赞过我。
沮丧得不得了。
非常沮丧。
他说连你也不称赞我，
连你也都不称赞我。
我说有了，有时候暗中称赞他不行。
我说有的，我暗中的。他说哎呀，不得不得。
弟兄姊妹们，我们太在意人的称赞了，对不对？
我们太过在意人的称赞
啊，不在意神的称赞，
反而不在意神的称赞。
那么神怎么会称赞我们呢？
那么问下神怎样来称赞我们呢？
神跟人不一样，
神同人不同啊！
你要符合于神的要求，神才称赞你了。
你要符合神的要求，他先称赞你嘛。
啊，神不随便称赞你的。
神不是随便称赞人
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主，
今天我在地上服侍
主，我们一心追求讨主的喜悦，
我们一心追求讨神的喜悦。
所以保罗说：“我立定的心志要得神的喜悦。”
所以保罗说：“我立定心志要讨神的喜悦。”
啊，所以这个称许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称许由神而来是非常重要。
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们呢，有的人呢，他们这些称赞蛮特别的。
不过我都发觉有些弟兄姊妹称赞都是很特别的。
啊，比方说有人讲到完了之后，有些弟兄们讲：“哎呀，弟兄，你今天讲的道真好啊！”
咁有啲话，你今日服侍完，你今日讲嘅道真系好啊！
有一个弟兄他不是这样讲的。
有一个弟兄佢唔系咁讲，
他说：“弟兄啊，你今天讲道很有膏油。”
佢话：“弟兄，你今日讲嘅。”道啊，好有膏油。
哎，我觉得这个好。
我就觉得好好
啊，因为什么呢？今天态度好口才的人，有的人讲得好，那不一定好，对不对？
所以今日有啲人佢口才好嘛，但系唔系一定真系好。
所以你听到也要有经验。
所以你听到咧都要有经验。
你不要听那个光好听得到，你要听有没有高油啊？
净系唔好理会系咪好听，你要睇有冇高油。
诶、哎，感谢主，这个称赞好。
所以感谢主，这个称赞真
的。当然，我想我们还是要得神的称赞啊。
当然，最后我哋都要得神嘅称赞。
所以在侍奉上面，主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追求到最后得神的称许。
所以我哋喺服事上面追求嘅就最后我哋要得到神嘅称赞。
那么第五个点，
第五个点，
我们需要防备。
我哋需要防备。
那么这是圣灵呢，就催促耶稣基督到旷野去受试探。
圣灵就催促主耶稣去到旷野嚟到受试探
啊，因为我们晓得头一个亚当失败
了，第一个亚当系失败咗、
啊，这个幕后的亚当就主耶稣啊，
幕后嘅亚当系主耶稣。
当他来刚一出来侍奉主的时候，
当佢嚟到一出嚟服侍，
哇，他每一个表现都是非常好，
佢每一个表现都系非常好。
圣灵为什么叫做催促啊？
圣灵呢度点讲系催促呢？
就是因为过去呢催这个催那个都失败了，对不对啊？
就系因为佢以前催促催促都系失败。
现在来了一个，哎呀，这么好，你就赶快去把他催到旷野去受试探。
而家呢个系咁好嘅，所以即刻就催促佢去到旷野。
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魔鬼的试探呢？
咩叫做魔鬼嘅试探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神的考验。
另外一个角度就系神嘅考试
啊。今天神是用魔鬼来考验我们呢？
今日神系用魔鬼嚟到考试。
因为这个老师呢是绝对无情的。
呢个老师啊，绝对手不下同情。
他不讲人情的。
佢唔讲人情。
他恨我们，对不对？
因为佢恨我哋。
他抓，恨不得抓这个点就把你弄死了。
佢最好就捉住一个点将你整死。
啊，所以这个考验是很严厉。
所以佢呢个考验系非常严厉噶。
所以我们的侍奉啊，一定要经过试验，你才知道是真是假的呢。
所以我哋嘅侍奉经过考验，先知道系真系假。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点经验。
我哋今日要学一啲嘅经验。
所以当你说看见有些人的服侍觉得还不错，不错啦，你先不要急着忙着就去称赞。
所以你见到一啲服侍啊唔错，你唔好即刻去称赞。
你要让他经过一个时间的考验之后。那么你才知道真的假的。
你要俾佢经过一啲时间嘅考验，先知道系真系假。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神用魔鬼来试探主耶稣。
神用魔鬼嚟到试探耶稣。
哇，这个魔鬼的花样是很多的。
魔鬼系非常千变万化
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上，你看这个魔鬼弄的花样，哎呀，很多人就掉他的网络里去了，对不对？
魔鬼使好多花样，使我哋掉落佢个网络嗰度。
啊，有的人用一点点那个，用点名，用点利，那就把侍奉主人弄倒了。
有的人用一啲名，有的人用一啲利，就将佢绊倒咗。
啊，我每次想到这个穆迪弟兄啊，觉得很有意思。
穆迪弟兄系大家可以
这个大传福音很有能力的一个弟兄啊。
佢系非常有大能力去传福音。
因为他传过福音之后啊，
当佢传完福音之后，
他就从台上下去。
佢由台上落去。
啊，有一个姊妹就跑来了。
有一个姊妹去问佢啦，
就来恭维他，称赞他，
就恭维称赞佢。
弟兄啊，你今日讲道真好啊！
佢话弟兄，你今日个讲道非常好啊。
穆迪说：你太晚了，已经有人讲过了。
但系你讲得太迟了，已经有人讲过啦。
诶，这个姊妹想说，你从台上下来，我是第一个来讲的，怎么还有人讲过啦？
姊妹咪话：我系第一个先嚟恭维你，点会有人讲过呢？
他说：那是谁啊？
佢系边个啊？
穆迪说：魔鬼，魔鬼比你先讲啦。
穆迪弟兄话：系魔鬼啊，佢比你先同我讲咗啦。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为什么讲这个，不是光是幽默，他们的侍奉里面，这是提防仇敌的工作。
因为弟兄所讲，不但是幽默，佢亦都系提防咗撒旦嘅工作。
啊，有的时候没有世上的名利，给你一个什么形象，哇，你也是试探引诱。
所以当你在地上面有很多名利或者这些形象都是成为一个试探，
所以这个是侍奉中的一个得胜的经历，
所以这个是侍奉里面一个得胜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感谢主，
感谢主，
主耶稣在这五件事情上，
主耶稣基督在这五点的上面
都表现得绝对的完全，
是绝对的完全。
所以呢，他 是神眼中最标准的侍奉主的人的榜样。
所以他就是神眼中最标准的服侍神的形象。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跟从人，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跟人，
我们尊重那些侍奉主的人，
我们是尊重他，
但是你要用主耶稣做你的榜样。
但你要用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榜样。
当你在这五件事情上跟随主有学习的时候，
当你在五件事上面跟随主学他的样式，
那么弟兄姊妹，你学的越多，你就越在主的手中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侍奉主的人。
所以你越学得多，在主的手里面你越成为个有用的人。
所以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主啊！
我们十分感谢我们的主，
他不仅拯救我们来侍奉他，
他不单止拯救我们侍奉他，
他不仅要我们服侍他，
不单单要我们服侍他，
我们的主自己也做了服侍人的一个榜样，
主自己成为我们一个服侍的榜样。
所以属灵的事情呢，永远是有原则有道路的，
属灵的事情是永远有原则有道路的。
所以主的话很清楚摆在我们的跟前，
主的话语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
愿我们真是能够把眼睛定在主的身上，
追求主给我们的眼睛钉在他的身上，
在侍奉上以他为模型，
侍奉上以他为模式，
我们按照这五个重要的原则在主面前跟随他往前，
我们按照这五个原则去跟从他。
我们希望主还给我们在地上还有机会的时候，
当主我们盼望给地上还给机会，我们
每个弟兄姊妹都珍惜这个机会，
每个弟兄姊妹都珍惜这个机会，
盼望主回来的时候，
盼望当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的耳中能听见神的称赞的声音，
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神自己对我们称赞的声音，
那我们这一生呢就值得了，
那我们一生就值得。
请低头再点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
你，不仅把一个侍奉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你不单止将一个侍奉的生命赐过给我们，
你自己也成为侍奉的榜样，
你自己也都成为一个侍奉的榜样。
今天我们承认在侍奉上我们对你有许多的亏欠，
今天我们承认在侍奉上面我们对你很多的亏欠。
主啊，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那么愿圣灵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深处，
求圣灵将这些话语摆在我们心的深处，
好叫我们里面一个清楚的形象，
使我们里面一个清楚的形象，
让我们在地上尽心竭力的来跟随你，
在我们地上面尽心竭力的来到跟随你，
好叫我们做父神的祭司，
叫我们做父神的祭司，
我们能把神所喜悦的侍奉献给他，
能够将父神所喜悦的侍奉献给他。
求你祝福所有蒙恩得救的百姓，
求你祝福所有蒙恩得救的百姓。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不丢弃我们，
感谢你不丢弃我们，
我们为着过去的失败求你赦免，
为着过去的失败求你赦免我们，
求你为着前面还有的路保守我们，
求你为着前面的路来到保守我们，
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
我们将感谢赞美都归给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阿们。